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今天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，今天是第八集的故事。今天我们会听到艾莎莉开出条件给那群歹徒交换自己的性命，于是歹徒们果然拿了钱离开了。而贝巴上尉听到古宅里另一场争执还在继续，那就是艾莎莉还有她的老婆科拉莉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第八集，间谍之妻。上尉依然躲在暗处想一看究竟，艾莎莉和肖恩晕倒在地，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发动声。这时克拉丽才由前端的旋转楼梯走下去，她看了一下丈夫和肖恩的脸之后想了一想，脸色好像刚从水底浮上来的女鬼一样惨白。她俯视上校丢在地上的匕首，然后缓缓地弯腰捡起，双眼眨都不眨地盯着看，又转过头去看着丈夫。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全身微微颤抖，或许她要杀死丈夫后再自杀吧。善良又美丽的克拉丽知道了丈夫丑恶的面目后，是否要与丈夫同归于尽呢？上尉开始犹豫，到底要不要去大厅阻止她。只见她一步步走进丈夫，举起匕首。上尉正考虑冲过去，又看到她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，匕首也掉到地上。她痛恨丈夫表面上是高贵的银行家，背地里却无恶不作。尽管如此，她也不忍心下手结束丈夫罪恶的一生。她流着泪割断了捆绑艾莎莉的绳索，然后将她摇醒。奇怪的是，艾莎莉醒来后一言不发，一把推开身旁的妻子，连滚带爬地去抢桌子上的电话。他拨了号码，然后冷漠地对克拉丽说：
走开。
克拉丽怯懦地后退几步，扶起肖恩的头替他按摩。老人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他又为肖恩割断绳子。这时拿着听筒斜眼看着他们的艾莎莉大声吼叫：
肖恩，走，走开。
肖恩担心地看看夫人，似乎有话想说。
快走。
是的，不过夫人。
走开。
忠诚的肖恩只能无奈地出去。
克拉丽，你也出去。
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里。
克拉丽表情紧绷，反而前进一步，准备向丈夫问些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对方有人接电话了，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。虽然那声音粗哑，但还是听得出是女人的声音。艾莎莉在电话这头说：
喂喂，古里高路吗？我是艾莎莉贝伊，发机上校死了，是被我杀的。不必惊讶，他出卖了我们啊。他向警方拖出我们的计划了，除了他自己，好像所有人的名字都被公了出来。 同时他还打算逃到国外，所以坚持要从我这里拿走一半的好处。他还计划绑架我太太当人质来恐吓我，可是没成功，才会刚刚带着布尔涅夫等四个手下过来。对，没错，所以我就把他杀了。可是啊，布尔涅夫他们威胁我，抢走了400万法郎，他们也在上校密告的名单中，所以他们也怕得要命啊，打算带着400万法郎逃到国外。现在啊，他们一定会回到你的公寓，他们不知道你我的关系。你也假装什么都不知情，最好用酒把他们灌醉。他们房间的钥匙在你手里吧。好，等他们都醉了并且熟睡以后，你再把400万的法郎偷回来。什么啊？藏到什么地方？要还给我啊。就在车站前那旅馆的老地方待着，明天12点到1点之间不见不散，明白了吗？
艾莎莉挂断电话，用力往沙发上一坐，摸摸两腿，皱了皱眉头。她看到克拉丽盯着她看，就故作不在乎地挤出笑容说：
你还没走啊？这里没你的事了，你呆呆的在看什么啊？
看一个可怕的卖国贼。
什么？你说我是卖国贼？
你是间谍，是出卖法国的卖国贼。
我不是法国人。
原来你在其他国家出生，借着和我结婚取得法国国籍，再利用这身份无恶不作，成了暴发户。法国待你不薄，你竟然忘恩负义，当间谍私通敌国。
闭嘴，不要再说了。
你是坏蛋，不是人，全法国人都要诅咒你。
所以我才要离开法国，才能和你在一起啊。
和我？你做梦！我是法国人，我要和私通敌国的人一刀两断。我痛恨这婚姻。你本来不是这种坏人，刚结婚的时候你既温柔又潇洒。
克拉丽掩面哭泣，眼泪从白皙的指缝间流出。
你哭什么？如果你有闲工夫在这里哭，还不如去准备行李。我必须尽快逃出法国，上校已经告密了，我们随时都会被抓。我先躲起来，再设法越过警戒线离开巴黎，但是我必须和你在一起。
不必了，
你是我的太太，
从现在起不是了。
艾莎莉冷笑着，然后一瘸一瘸地走进卧房。客厅里只剩下克拉丽哭倒在沙发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，发现脚边有一张小纸条，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克拉丽，我十分清楚你的苦衷和历程，你是单身弱女子，当然没有办法，希望你别忘了还有我，我随时都在您的身边守护您。
克拉丽的精神为之一振，
一定是他被罢上位。
不过这小纸条是怎么来的呢？他愣了片刻，若有所悟的一口气跑上露台，但是一个人影也没有。黄金三角的故事这个星期就先听到这里了，下个星期我们会再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。明天星期五是我们的绘本时间，记得来听绘本故事咯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